老店风云39回，书接上文。1935年初，恒元祥公记号荣县店挂牌营业，这就说明沈来洲他的业绩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个沈来洲啊，一到兴盛街之前，他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因为什么呢？兴盛街又叫荣县一条街，像干这个毛冷生意的一家挨着一家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一个擂台。你要登台比武，你要亮相，要不拿出点绝活来，也万难取胜。要想鹤立鸡群，要想发大财，你得动脑筋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个脑子，但是这快慢它不一样。沈来洲经商的确有两套，没搬来之前他是煞费苦心呢。首先，他这所买卖恒元祥公记号荣县店，门面是焕然一新，玻璃橱窗，玻璃柜台，晚上还有霓虹灯，叫人瞅着眼花缭乱，是耳目一新，这就与众不同。你说那几十家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，沈来洲就想到了，说明他有超前的意识。再一方面，他的员工一共是39个人，这些员工都是出类拔萃，经过多次筛选的，那不是摸摸脑袋就是一个，跟以往截然不同。论文化，都是在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，论个头，论长相，也是超出一般，而且经过严格的培训，怎么对待旅客，怎么样上货进货，怎么样言语对答，那经过专业培训的，不是一般般的。而且他的职工服装都是清一色的服装，都一样，你瞅着就是与众不同。其他的店里的长袍短褂，七长八短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但是一进了恒元祥，哎，整整齐齐的，你看着就舒服。你不仅是上来购物，主要是到这儿来开开眼界，这方面也超出一般。另外咱们也说过，这个荣县生意啊，是舶来品，都是进口来的，咱们中国根本就没有工厂，也不生产，全从洋人手里都批发来的，而且这东西深受欢迎。沈来洲看得清清楚楚，人造丝也好，荣县也好，会长久不衰。那么大的上海，要培养众多的顾客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也煞费苦心呢。比如这毛衣，这毛衣能够编，能够拆，拆完了还可以编，能打造各种各样的花样。为了这一点，他呀，四外了解情况。这个了解对织毛衣有研究的人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啊？当时在上海有几位出色的妇女，这几位女子是一个赛一个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最早的打毛衣最好的有个叫黄培英的，还有个叫冯秋平的，还一个叫包国芳的。这几位女士是出类拔萃啊，堪称是编织大师。沈来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不惜重金，你得舍得花钱，把他们请到恒元祥来坐堂，当众传授编织技巧，向顾客传授编织绒线的窍门。 您说这玩意儿厉害不？所有的变面都没想到的事儿，他想到了。比如说1938年11月，上海著名的报纸《申报》第14版就曾以整版的篇幅以恒源祥荣献号为标题，介绍了恒源祥与著名荣献编织大师冯秋平、黄培英合作的消息。沈莱州啊，还专门花钱印了一些名为《冯秋平毛衣编织花样与技巧》的小册子，他自己掏腰包，而这些小册子就摆在殿堂里，你来买绒线就白赠送你一本。你说这有多方便吗？这也许是当初啊沈莱州第一个发明创造的。这种编织的书籍一直到了第四本16册，您还记得吗？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中国大地又掀起了一阵手工编织毛衣的热潮。哎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时候家家户户只要是妇女，没事坐那儿就打毛衣。哎，还有很多学习班、讲座班，妇女们都去学去，形成了一股热潮啊。可那时候进入耄耋之年的冯秋平还专门到电视台去教授编织技巧，他的书啊发行量超过100多万册呀。您可不要忘了，这就是沈莱州发明创造的，也是他自己掏腰包在恒源祥散发的。另外啊，沈莱州脑瓜特别好使，他又想到了织毛衣得有针呢。哎，当时啊没有，沈莱州就想到这手了，要拿珠子咔嚓一副针得多费劲呢。他一了解情况，日本人制造打毛衣的针非常出色，因此他花钱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织毛线的针，拆开之后两根包装，两根一包装，上头打着恒源祥的名字。比方说你到本店购买绒线，买一磅者就赠送一副针，免费给你。又有小册子，又提供你织绒线的针。你说同样买东西，谁不喜欢上恒源祥来？除此之外，沈莱州沈先生想的就是超前，他广告意识相当强。那么说现在做广告那不新鲜，星罗棋布泛泛的要命，可是在几十年前截然不同了。有很多很多人哎，老讲那么句老话，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我这东西好，我再偏僻我也不声张也无所谓，这叫有色自来香，何必大风扬。其实这种传统的老观念早都过了时了。沈莱州则不然，他要进行广告宣传，不就是花钱吗？广告是一种投入，有许多人认为着这钱呢白糟践了，我没事我给你搭去干什么呢？那得买多少绒线呢？错了，沈莱州把它视为一种投资，打到成本之内，他知道广告效益那是巨大的，因此他请了不少当时的明星。所谓的明星都是电影明星啊，咱举例子来说，当时最红火的就是金嗓子周璇。要提到周璇的大名，在咱们中国大地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周璇所主演的影片那是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，尤其金嗓子周璇唱的歌娓娓动听啊，男女老少听完之后都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我记得我小的那时候， 只要周旋主演的电影里边肯定有歌，他每唱一首歌，那大街小巷不管任何人都哼哼几句，有五音的也哼哼，没五音的也哼哼，都到了着魔的程度。要提起周旋的大名，如日中天，无人不晓。再加上著名的艺术家白杨、上官云珠、童芷苓、朱水昭、徐玉兰、尹桂芳等等等等等，就这些名人，当时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。这沈莱州也不惜重金把这些著名的艺术家请到恒源祥，叫他们做时装模特，让他们穿上冯秋平专门编织的毛衣亮相造势。而且这些明星没来之前，沈莱州先在电台进行广播，进行宣传，说某月某日著名的大明星将要到恒源祥亮相造势，头几天就播放出去了。那个电台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在上海来说几乎是家喻户晓，等明星一到场之前呢，万人空巷，谁不想一睹明星的风采？那趟街简直那人挤的是人满为患。恒源祥的门前那更不用提了，找来很多人维持治安，维持秩序。等大明星们陆续来到，穿上冯秋平的服装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前后左右这一亮相，博得热烈的掌声啊。当然这件衣服也送给明星。您说当时沈莱州这种做法简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，就成了一种神话。那么这个事儿拿到今天来说太不新鲜了，现在广告已经普及了，很多厂家商家都知道广告的意义重大。你比方说世界品牌的什么可口可乐、肯德基、麦当劳，在世界范围做广告，而且这一个广告所投入的资金超过一部大片的钱，不过拍的也相当好啊。你看了这个广告是一种享受，同时达到了宣传的目的。国人也不例外呀，什么蒙牛酸酸乳，什么老字号恒源祥羊羊羊，什么一粒奶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的吧，咱不必细说了。您打开电视一看，这广告是层出不穷。当然，咱也需说明，有些广告太次了，让人看着心烦，花了钱还适得其反。一看着这广告马上把它换台，所以啊，你得大投入，这不是亏本的买卖，哎，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你像有的人没钱做广告怎么办呢？想出一招来，没事炒作，什么热点问题啊，无中生有啊，开始炒作，从网上，哎，从胡说八道，哎，从这儿来也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产品的知名度。五花八门，良莠不齐呀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谈。还说这沈莱州在几十年前就想到这手，那是超出一般，与众不同。他这买卖能不红火吗？自从恒源祥这牌子挂出去之后，哎呀，他这个买卖红火的不得了啊！整个兴盛街唯独他的买卖是最红火。但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同行是冤家呀，这叫一家保暖千家怨。有些人就犯了红眼病，前文咱说过，有个新店侯就想邪道，想把恒源祥弄垮，结果适得其反。 这次方式虽然不同了，但是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其他店铺的老板恨得牙根都痒痒，没事站在店面的门前叉着腰，那肚子鼓鼓的，气得呼呼的，眼瞅着恒源祥的买卖如此红火，简直是恨入骨髓呀。那他们想什么点子，咱下文再说。首先来介绍介绍这个荣县生意啊，是舶来品。中国没有自己的荣县厂，不生产一寸荣县。尽管上海地区也养羊，谁也没想到自己办厂。当时荣县店的货源呢，都是向洋行订货进口的。这几家大洋行就像英商洋行，此外还有德商洋行、日商洋行，比如说怡和洋行、礼和洋行、怡德洋行、禅臣洋行、中和洋行、德济洋行、锦龙洋行、三井洋行等等等。进口荣县的牌子也挺多，在众多上海人的心目当中，比较有名的牌子像什么蜜蜂牌、杜鹃牌、学士牌、双钱牌、什么鸳鸯牌、老鸭牌等等等。一进荣县店就买这几种牌子的。我记得我说过呀，当时这个荣县生意光这兴盛街一条街就占着全国的90%，您说这个量得有多大呀？买卖做得太大了，货物进的太多了，因此呢得建立有效的机制。在当时呢，各大洋行批发给兴盛街的荣县主要是通过买办来经营，中间得设立个买办，选中的荣县店有8家，不能说有个脑袋就是一个，因为是紧俏商品呢。这兴盛街上几十家，这洋人呢就选中了8家，他们分别是龙兴昌、泰隆、兴申泰、易元盛、裕泰来、易生恒、茂元勇和同昌，这么8个家。这8个家也就号称8大号，那非常有名。他们为了进货发货方便，这8个家还联手开了一家叫联丰办事处。这个办事处啊，专门处理这类的业务。他们先从洋行里拿到货物，不付垫款，还能享受92折到93折的优惠。除了以同价发给自己的8家荣县店以外，其他的荣县店从联丰办事处要想进货，则统一为98折。哎，这玩意儿不太公平。如果有谁心里不痛快，要捣鼓那么几句，人家干脆就不给你货。你不是牢骚吗？我们就这么办了，就不发给你货，别人瞪眼没辙，所以敢怒而不敢言呢。据沈莱州先生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过，说当时啊，联丰办事处有个负责人叫唐和香，这家挺不是东西。唐和香受8大号的委托主管联丰办事处，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呀。他说给谁就给谁，他说少给就少给，你连个奔都不敢打，一句怨言也不敢说。他曾经指着沈莱州的鼻子说，老沈呐，别看你恒源祥如此红火，嘿嘿，你要叫我不痛快，我这不批给你货，我就要叫你关张大吉。你说这家伙的气焰何等嚣张啊，谁也不敢得罪他。咱再说一件事，在公元1933年的时候， 英国商人首先在上海开办了绒线厂，即英商的蜜蜂毛线厂，厂址就设在杨树浦。这家厂的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运来的，即沙锭5000枚，锚锭7000枚，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绒线厂。雇用的买办依然是这个唐和乡。蜜蜂厂生产用的原料即毛条，也是从英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的。他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力，使成本大大降低。这产品呢，同样由联丰办事处经销，也就是说，依然是唐和乡说了算。他们的获利比直接从英国进口绒线更为丰厚啊！翻回头，咱们再来说沈莱州沈先生，这个买卖红火的不得了，但是受窝囊气，比如进货也受要挟，大事小事也受刁难，这玩意儿挣俩钱也是真不容易啊。当时恒源祥买卖做得大了，那么光沈莱州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又要进货，又要跟社会各层人士打交道，又得照顾买卖，心力交瘁啊。这几十年来的奔波，沈莱州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，精力不够用了，怎么办呢？沈莱州花重金聘请了个副经理，此人姓周，叫周红玉，让他来负责做自己的助手，有些事情就叫他去跑。沈莱州腾下精力去主抓大事，另外呢身体不太好，他就在恒源祥的2层楼上又搭建了几间房子，干什么呢？用作自己调理身体的去处。您别忘了，一切的根本是身体，身体的健康关乎着一生啊。说我日进斗金，简直我那钱成火车了，身体垮了全不存在了，人是光屁股来光屁股走，你挣多少钱你也带不去。沈莱州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想要延年益寿，多活几年，想把买卖做大，主要靠身体，所以腾出身子是安心静养。